第四十节，1964年4月1日。注：第七种内在感官即飞碟。赛斯说，上一节说过，第六种内在感官有点像本能，在蜘蛛内就与在人内一样，都天生有经由直接经验对宇宙整体的完全理解。蜘蛛的结构物严重的局限于一个层面，但里面的建构则不同，它同时在许多层面可能都有其实相，并且是以你们不熟悉的方式。应该很明显的，虽然一个概念是生在时间里的，在其孕育之后，它在某方面是不受时间的约束的，而蜘蛛的网却永远无法解脱时间。一个构造物存在为伪装的程度，到那程度它便被物质法则所困，并且得遵守物质法则。如果能量是被困在或聚焦在物质构造里，以致它以一个构造物出现在你们的层面里，却还没完全建构好，在某些面向仍没完工，到那程度在建构物后的概念并不受困于物质法则。我先前说过，围绕着每个活的意识的组织囊，到某程度可以比为围绕着肉体的一层额外的皮肤，它实际上是一个能场，借由作为一个阻碍物，使全我自己的能量被控制而不致渗出。它保护内我，在任何层面若无这组织囊包围着它，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意识能存在。对一些能通达你们层面的其他层面的居民而言，既然这种居民对你们特定的那种伪装建构没有经验，他们所能看见的你们只是这种组织囊。这些组织囊在某些情况下能为你们所见，而被称为灵体。我想重复，没在你们层面充分建构的概念，不仅有了不起的力量，也不受物质法则的拘束。那么这概念手头有更多的和种种不同的表现方法，而可以从它试着做形形色色的建构。我曾提及一张画优于一件雕刻的地方，而一个未完全捕获的概念将找到更进一步的表达。这并不是说不该追求完美，当然它是不可能做到的，但几乎完成留给那概念进一步发展的余地，而那概念没被困住。你们的层面是对能量操纵的应用的训练场所，你们的层面仿佛是在与因与果打交道，但这本身是个必要的伪装。事实上并没有因与果，只有自发性。在一个特定的期间里，你们必须被教诲，好像因与果存在似的，因此自发不会以混乱为结果。第七个内在感官容许组织囊的膨胀与收缩，理论上容许的膨胀或收缩并没有限制，但实际上往往有明确的限制。为了好玩，将膨胀的组织囊以你们膨胀的宇宙的理论来设想，或与之相连来想，我以后再解释给你们听。同时了解你们所认为或体验为太空旅行的东西是另一种伪装。所谓的太空旅行是个只在你们层面才合理的概念，实际上内在感官的运用将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以这些说法，目的地的概念是可笑的，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地方，你在做分隔和分开，那就是你们的飞碟为什么是如此可笑的原因。可笑是因为你们认为他们是旅行过你们自己的伪装空间的工具。我在笑，因为他们以你们的说法飞过你们擅自称为实心的地球的核心本身，那对他们根本不是实心的。 而在某些例子里，当你们企图太空旅行时，你将旅行穿过其他层面的居民，想做是他们自己特定的实心，而你永远不知有何不同。这并不表示任何一种的静定物体不能在另一个层面上物质化，而如果它具体化的话，它必须以某方式，以它将进入的那特定层面的建构物或伪装包围它自己。这需要一个高层次的内在发展。你们将能在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之内旅行，在里面有其他的智慧本体，他们是在你们自己的层面，这是沿着我们为简单之故可称为的一个水平层次的旅行。别的构造物与你们自己的同时存在，具有完全不同的本性，却是在你可称为的一个水平层面上，但你们永远不会在一个太空船里找到他们。注：在说这些话时，真说他有个心象，从他向外伸展的一系列圆圈，我们的层面会是一个圈，而在此时我们在它上面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无法离开去另一个圈子。赛斯说，就太空旅行而言，你们被在伪装宇宙本身里所涉及的时间因素严重的阻碍了。以你们的条件，要到你们想去的地方根本得花太长的时间。科学家将开始寻找较容易的方法，而信不信由你。第一个真正重要的发现将被一位正统科学家出于纯粹的绝望而做到。非常可能在你们意图为一个太空旅行的努力里，你们可能结果发现你们曾旅行到另一个层面，但一开始你们不会发现有何不同。在涉及你们现在时间的严肃问题上，有任何一刻发生了什么，可以信靠摆锤给予来自潜意识的有效资料。为了其他的事，在此时一个轻度的催眠阶段是必要的，以及非常小心的提问措辞。摆锤的确对无意识的肌肉延迟反应，而的确从潜意识给予答复，我们涉及的则是深得多的事。注：以下是赛斯评论真对他俩处境的感觉。赛斯说，是有愚蠢、无知和白痴的，没道理的骄傲及合理化，不过至少偶尔也有好意及欣赏。我知道你俩都觉知投射你们自己的恐惧与愤怒到别人身上的危险，总有并且常有道理的觉得不被赏识的倾向，所以常在寻找机会去证明这种缺乏赏识，因此他常被错误的投射到别人的行为和举止上，往往这些行为和举止是别人自己无知的结果，而实际上并非针对你们个人。